上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收紧邮寄投票机制。
川普透露，美军将在几周内撤离。卢比奥说，伊朗战争接近终点。
人心思变，卡斯特罗孙子公开喊话要资本主义。
俄罗斯加速断网封网，各地爆发抗议，纸地图热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二晚上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收紧邮寄投票机制，目的是全国打击联邦选举中的欺诈性邮寄投票。他说，这对选举会有很大的帮助。邮寄投票中的舞弊行为是众所周知的，太可怕了。针对这项行政令可能面临的法律挑战以及可能不利的法院裁决，川普表示希望我们会赢得上诉。据每日电讯报道，这项行政命令将要求国土安全部长在社会安全局的帮助下创建一份名单，上面列出经核实的有资格在各州进行邮寄投票的公民的姓名。邮局只能向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人寄送缺席选票，而邮寄选票配备特定的安全信封，并在信封上印制独特的条形码以便追踪。根据行政令，在每次联邦选举前，各州将至少提前60天收到经联邦政府修订的已确认选民的名单。此外，司法部长要优先调查并起诉任何被控向不符合资格的选民寄送选票的人，而不遵守这项命令的州可能会失去联邦资金。
周二，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已经看到了终点线，战事正接近尾声。当天，川普总统在白宫受访时也透露，美军已基本达成了军事目标，预计将在2到3周内撤离部队，强调只要确认伊朗导弹与核计划遭到重创，无法重建威胁，不论有没有协议，我们都会离开。此外，卢比奥证实，美国与伊朗目前正透过管道交换讯息，未来确实有机会举行直接会谈，但强调美方不会接受伊朗以拖延为目的的虚假谈判。卢比奥指出，美方的四大战略目标，目前伊朗空军与海军已基本被歼灭，其余目标也正在迅速达成，这是防止伊朗未来发展核武威胁国际安全的关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卢比奥重申，该水道属国际水域，伊朗干扰航行或攻击商船都是恐怖主义行径。美国对该航道能源依赖有限，但亚洲和欧洲盟友高度依赖。若伊朗试图控制或者收费，将是全球问题，应由各国共同回应。此外，卢比奥对部分欧洲盟友在战事中拒绝提供基地与领空表达不满，并点名西班牙、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他警告说，战后美国将重新评估与北约的关系。他直言，目前北约已成单行道，质疑当美国需要支援时，盟友却没有提供协助，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联盟？
美国在伊朗的目标接近尾声之际，古巴也出现新转机。古巴实际掌权者卡斯特罗的孙子桑德斯近日在接受 CNN 采访时公开表示，多数古巴人渴望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桑德罗向往资本主义，认为自己是古巴时代变迁的象征。尽管桑德罗拥有特权，但他坦言社会困境普遍存在，人心思变，人们早已厌倦了长期停电停水、物资短缺的生活。古巴人承受着成千上万的难题。桑德罗说，我们必须得挣扎，这是我们在古巴常说的，生活艰难，非常艰难。特权让桑德罗拥有进口家电，但冰箱里却空空如也，只有他最爱喝的古巴啤酒。身为网红的桑德罗，他有一个视频非常火爆，画面中一个人假扮川普总统上门来谈判收购古巴，而桑德罗骑着三轮车带着川普参观哈瓦那。桑德罗说，他支持川普对古巴开放经济的呼吁，但不接受川普对古巴的威胁。卡斯特罗家族的实际掌权人正在负责跟川普团队谈判。 古巴副总理本月初也宣布允许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回国投资，古巴民众正在翘首以待，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彻底变天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持续了四年多的俄乌战争何时能够结束仍然是未知数，不过俄罗斯国内爆发了抗议，原因是当局正大力推进将本国的互联网与世界互联网切割的行动，移动网络断网范围持续扩大，国际即时通信平台 Telegram 遭全面封锁。此前俄罗斯电信公司罗斯电信负责人在三月份表示 WhatsApp 已经死了， Telegram 也将紧随其后，两者都将被政府掌控的新通讯应用程式 Max 所取代。批评人士警告说 Max 可能被用于大规模监控。本月早些时候，莫斯科市中心移动互联网被全面关闭，民众无法使用银行服务或者拨打电话，引发大规模的混乱。俄罗斯各地零售商报告寻呼机纸质地图的销量明显上升。面对批评，克里姆林宫一贯以防范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为由为断网辩解，但分析师认为此类理由站不住脚。周日俄罗斯多地民众自发走上街头抗议对互联网的限制。根据抗议监察组织 OVD Info 周二公布的数据，至少25人在俄罗斯各地遭到逮捕，其中18人在莫斯科。值得注意的是，不满情绪已蔓延至亲克里姆林宫的圈子。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抛两三周撤军震撼弹，地缘政治考题极限施压三方，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秦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再度抛出震撼弹，表示美军已实现让伊朗无法拥有核武的目标，将在两三周内撤离伊朗，油价就会直线下跌。这不仅是一次军事调动，更是一场政治极限施压。川普透过预告撤军和油价大跌，同时向伊朗、欧洲盟友和海湾国家抛出了一道生死难题，若美国放手，谁能承担随之而来的代价？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总统在白宫回应油价与伊朗局势时，直接抛出了撤军震撼弹。总统说，美军前一晚已摧毁伊朗多处导弹制造设施，此次行动唯一目标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任务已达成，美军在伊朗的行动很快就会结束，预计两到三周内撤离。白宫还宣布，川普总统将于美东周三晚间九时发表全国谈话，说明伊朗最新情势。最让外界震撼的是，川普总统当天对油价与协议的态度。他直言，只要美军一撤离，油价就会直线下降。他同时转变语气，表示美国不需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也会撤军，因为美军已经对伊朗造成重大打击，完成了目标。这种打完就走不求协议的姿态，瞬间让原本还想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各方势力全都慌了手脚。就在川普暗示战争已经进入尾声之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周二首度表态，他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话时声称，伊朗是有意愿停火并结束战争，但前提是美伊要保证冲突不再发生。不过，川普先前证实，目前谈判对象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而伊朗政权已经陷入严重分裂。外界质疑佩泽西奇的表态是否有实质影响力，而川普不需要达成协议的说法，明确警告伊朗尽快搞定内部，否则4月6号期限一到，就不再有任何机会。针对美国盟友，川普周一还说，尚未放弃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努力，但周二也发出了通牒，怒呛英法等国，如果想取油就自己想办法，美国不再当免费保镖。总统在真相社交上火力全开说，你们必须开始学习如何为自己而战，给拒绝参与斩首伊朗行动的英国两个选择，向美国购买石油，或是拿出点迟来的勇气， 直接去海峡拿油。川普还批评法国拒绝让装载以色列军物资的飞机飞越领空，称法国在对付伊朗屠夫方面非常不配合。美国会记住这一切。川普对欧洲一些盟友的不满累积已久，近期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都以各种理由拒绝美军飞机进入领空，甚至不让美国使用当地美军基地执行打击伊朗任务。这次这道考题也逼欧洲必须尽快决定，如果再不出力，未来就得自己想办法。最后，沙特与阿联酋等海湾盟国也同样面临考验，虽然传出他们私下不断游说川普总统要彻底击败伊朗政权，但总不能只靠美国和以色列使劲地拼了命。白宫周一表示，根据1990年海湾战争的历史经验，川普总统正考虑要求海湾盟友协助分摊庞大的战争费用。至于外界紧盯美军何时采取地面行动，海湾国家是否愿意一起采取地面行动，也成为重大考验。如果盟友不一起承担军费和人力，一旦美军三周后撤离，他们将独自面对家门口的烂摊子。川普撤军的这番话对敌人和盟友三方都施加了极限压力。在4月6号最后期限前，这场地缘政治的考卷，谁能交出让川普满意的答案，将决定未来中东数十年的格局。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中军事竞争持续升温，不过分析指出，中共军力发展并非稳步前行，而是呈现出遇强则破，遇强则追，受压则乱的循环模式。每次美军优势的显现，表面上促成北京加速升级，实际上也在同时引发体制内部的震荡和不稳。请听报道。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近期文章中指出，回顾过去30年，中共军事现代化几乎都和美军战场表现紧密相关。从1991年波斯湾战争到后续多起国际冲突，美国在精准打击、隐形技术和资讯化作战上的优势多次暴露共军的缺陷。在这些外部刺激下，北京启动新一轮军事升级，从空防体系、网络作战到反介入能力，形成被动追赶的发展路径。换句话说，中共军力进步主要受外部压力逼迫，而不是内部创新。分析指出，中共体制在关键技术上高度依赖外部来源，原创能力不足，即使取得设计，也难以稳定复制工程精度和材料品质。再加上军民融合过程中的低效率和贪腐，武器可靠性受到限制。军事评论员周子定说，美国在整个军事装备的研发，包括作战思想上，都是位于世界前沿。在中共的军工业，有句话叫做摸着美国过河，中共的发展方向都是跟着美国走，看美国研发什么武器，他就在此基础上去开发类似的武器。这也决定了在创新能力上，中共是远远落后于美国。余茂春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的行动中，中共的防空系统和雷达设备在面对美军的隐形和电子战能力时表现得不如预期，技术和实战落差明显。外部压力虽然推动追赶，也同时暴露体制问题。面对短板，北京主要依靠内部整肃应对。多名军方高层和科研人员淡出，军方出席主要场合的人数下降，整肃范围延伸到军工核心，包括战机、航母、雷达和导弹领域。最近，歼二十之父杨伟被取消院士资格，前中共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谭瑞松被判处死缓，57岁的航空发动机专家严红突然去世，科技环境的高压和不透明性也引发关注。分析指出，美军优势对中共是体制硬伤的曝光源头，在缺乏制度韧性下，每一次外部对比都可能反复加剧内部动荡，形成受压、追赶、内部整肃的循环模式。余茂春观察到，这种政治清洗取代技术改革的后果就是打击了研发人员的积极性，让技术更加落后。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日本迈入远程打击时代，首次部署导弹覆盖东海和台湾。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法官下令暂停白宫新宴会厅工程，川普回应。
FBI 推播客呼吁民众共同抵制跨国镇压。
窃取机密卖给中共，一对中国夫妇被撤销美国国籍。
美大使称中国电动车可入加国，不可跨境赴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二，地区法官莱昂下令停止白宫宴会厅的建设项目，直到国会授权它完工。这是川普总统此前下令开展的项目。莱昂说，川普声称国会根据现行法律赋予总统权力来建造他的东翼宴会厅项目，并且用私人资金来实施。但原告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则认为，总统在现行法律下没有这样的权力，需要法院发布初步禁令。对此，川普总统在社交平台上回应说，法官说我们必须获得国会的批准，这是错的。总统说，涉及白宫的建设，无论工程规模大小，从来不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在这个案例中更是如此，因为这个宴会厅是用私人捐款建造的，没有使用任何联邦纳税人的资金。川普曾表示，150多年来，历任总统都梦想在白宫拥有一座宴会厅，以便为盛大聚会、国事访问等活动接待宾客。自己很荣幸成为第一位启动这项区区工程的总统，而且不耗费纳税人的一分钱。
中共对全球范围内的跨国镇压行动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戒。FBI 推出一期反间谍播客节目，直指北京正利用各种非法手段渗透美国，跨境骚扰身在美国的异议人士，甚至包括美国的议员。节目说，有时候这种行为更具胁迫性，他们会开始恐吓人们，威胁他们家人的安全，甚至威胁要采取致命行动，有时甚至真的会采取致命行动。FBI 鼓励民众，除了联邦反情报工作小组，还可以直接联系联邦调查局56个外勤办事处的地方反间谍工作小组，举报跨国镇压行为。不仅在美国，欧洲对中共的政策也面临重大转折。国际权威组织人权观察周一正式向欧盟领导层递交重量级建议，将北京的人权侵犯记录正式纳入欧盟的对华核心战略，其中直指中共在新疆建立集中营，对西藏进行文化灭绝，对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等的迫害，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等践踏人权的暴行。
一对中国夫妇因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卖给中共，不但被判刑，最近两人又被撤销入籍资格。加州南区地方法院法官西蒙斯周一下令撤销家住俄亥俄州的周宇和陈丽的美国公民身份，认定他们不具备入籍所需的良好品格。他们的非法行动严重损害了他们的道德品格，属于非法获得入籍。根据司法部声明，陈丽和周宇入境美国时都是中国公民。陈丽在2016年入籍美国，周宇于2017年入籍。两人在美国国家儿童医院工作时间超过10年，并私下窃取医院可用于研究、识别和治疗儿科疾病的外牌体相关商业机密，以此在中国成立北京捷腾生技公司，还销售窃取的商业机密，并于2017年把公司卖给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共计获利近150万美元。2019年7月，陈丽和周宇都在加州被捕。 两人先后认罪，并于2021年被判刑。陈丽被判处30个月监禁和3年狱后监管，周瑜被判处33个月监禁和3年狱后监管。此外，两人被勒令共同和连带赔偿超过260万美元。陈丽和周瑜都在加州被捕。
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霍克斯特拉近日接受加拿大媒体专访时强调说，中国电动车可以进入加拿大，但绝不能越过美加边境进入美国，并表示其相关的数据收集和传输可能构成国安风险。加拿大总理卡尼1月份与中共达成协议，降低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并允许每年最多约 4.9 万辆进口。这项政策在国内引发争议。加拿大安省省长福特也曾抨击这项协议，并多次称中国电动车是间谍车。不过，霍克斯特拉没有说明美方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防止相关车辆经过加拿大流入美国市场。白宫目前也还没有对相关言论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经加强限制使用中俄技术的联网汽车进口与销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日本迈入远程打击时代，首次部署导弹覆盖东海和台湾，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近日在 Google Play 商店上线了一款名为 HeroPad 的免费安卓应用，只需要通过耳机聆听约60秒的低频声波，就能在随后的两个小时内减轻晕车等运动病带来的不适感。 HeroPad 使用方式非常简单，使用者连接耳机之后，应用会播放频率为100赫兹的正弦波音调，默认持续时间为60秒，用户也可以在40秒到120秒之间自行调整。这段低频声被设计用于刺激人体前庭系统，即内耳中负责空间方位感知和维持平衡的结构，从而在一定时间内缓解诸如恶心等运动病症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重复使用。三星表示，这一思路来源于日本名古屋大学此前发表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发现，特定声波频率可以减轻受试者在移动的车辆中阅读文件时感受到的步态不稳和不适感。不过，三星也强调，这并非包治百病万能方案，实际的效果会因设备不同而存在差异。
周二，苹果公司最新获批的专利名为带呼吸传感系统的电子设备，暗示未来 iPhone 有望直接内置呼气检测仪。根据专利场景的描述，未来 iPhone 外壳会开辟专属感测器视窗，未来使用者只需拿起靠近并正常呼吸，手机端就能敏锐地捕捉健康异常。这个专利系统主要依赖红外光源运转，用户呼出气体经过感测器之后，红外光束会穿透气体，专门捕捉含有特定目标气体分子的呼气样本。这些分子可以充当关键生物标志物。iPhone 最后对比采集资料和医学资料库，一旦发现异常指标，手机就会推送就医建议，可以检测高胆固醇和糖尿病等潜在疾病。为了提升采集准确度，在专利中提到调用多种感测器协同工作，例如利用可见光相机和红外深度相机精准测算脸部和感测器的物理距离，如果距离过远， iPhone 会主动提醒用户靠近。
据中央社报道， Meta 证实 Instagram 正在测试一项付费订阅方案，为用户提供多项新的功能，包括让订阅者可无痕浏览现实动态，即使这些贴文通常会在发布之后24小时自动消失。 Meta 指出，除了无痕浏览，付费用户还能更灵活地控制哪些账号可以看到他们在现实动态中分享的照片或者影片，提升内容管理能力。 Meta 发言人表示，这项新方案目前已在全球少数几个国家进行测试，但没有透露进一步细节。根据 TechCrunch 报道，测试的国家包括日本、墨西哥和菲律宾， 订阅费用约为每个月$2。麦达去年已因英国的相关法规，在当地推出无广告付费版本的脸书和 Instagram。 社群平台 Snapchat 与 X 早在数年前就开始推出付费进阶版服务。 Snapchat 的母公司 Snap 最近宣布，他们高级订阅用户已超过了2500万人，预计年度营收可达$10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本政府周二宣布，已在西南部熊本县陆上自卫队驻屯地部署了首批远程导弹，目的在于强化日本的威慑和反击能力。导弹的射程足以覆盖中国沿海大部分地区，日本正式迈入了远程打击时代。请听报道。
台海持续面对来自中共的常态化压力。日本防卫省周二宣布，已经在靠近中国的西南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及中部静冈县的富士驻地部署了首批远程导弹。其中建军驻地部署由日本三菱重工研发制造且升级后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可覆盖中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如上海、浙江北部、福建部分区域、东海大部分海域以及台湾全境。富士驻地则部署了25式高超音速滑翔弹。防卫省也正在研发将射程由几百公里提升至2000公里，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御能力。此外，日本今年稍晚还将把美国制造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到鸟海号护卫舰上，并最终扩展到另外7艘舰艇。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远程导弹的意义在于，无论敌方对我国任何地区，都能让企图侵略我国的对手意识到他的舰艇或登陆部队等侵略行动必将被拦阻，进而降低对我国发动武力攻击的可能性。这次部署展现了日本捍卫自身的坚定决心和能力。近年来，中共、朝鲜和俄罗斯在日本周围海域的军事活动日益增多。日本视中共为区域的主要安全威胁，近年来不断加强靠近东海的西南群岛防御。日媒指出，这次部署将强化威慑力，也象征日本首度拥有军事反击能力。这也展现日本正在重塑印太地区的威慑态势，并且从原先的被动防御转变为能够从远处打击正在靠近的敌方势力，标志着日本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防卫政策已经转向。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政府于去年12月批准了一项创纪录的国防预算法案，总额超过580亿美元，适用于4月开始的财政年度，目的在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武器系统来强化日本的海岸防御和反击能力。小泉进次郎上周还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专门应对中共在太平洋的军事威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个保健产品，如果您平时很在意自己身体状态的稳定、循环感受或者是睡眠品质，尤其是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开始出现起伏的朋友，这款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真的值得您纳入日常调养的选择。产品通过加拿大卫生部和 FDA 相关规范认证，在严格监管下生产，品质让人放心，不论自用或者送礼都很合适。
每天一小勺，温润顺口，不易上火，男女老少都适合。尤其是作息不规律、压力大、容易疲惫的朋友，经常把它当作长期补充的营养品。前一阵子还一度全网卖断货，询问度非常高。
现在就到 FM 961.net 购买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 立即享受85折优惠，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日常健康，从现在开始。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